看到432页，我们从倒数第二行开始啊。当一个文明不支援创造性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没落。当一个国家不信赖其有天分的子民，而没有去鼓励他们的时候，它就会开始产生问题了。好，意思也就是说，假如规定很多，啊，假如都什么事呢，啊，都要照着一个框框来进行的话，抹灭了人与生俱来的创造力，那么你就会觉得这个活着其实是蛮无趣的，啊，这个时候他说一个文明就会慢慢的没落，甚至于呢他的这个子民啊，他的这个人民呢也就会开始发生一些问题了。那其实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整个国家哈，我们用国家来讲，他啊，能够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政治经济假如都能够稳定下来，让他的人民能够啊随心所欲用着他的创造力，在这样的一片安全的啊有这个保障的有基础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发挥他们的长才，而且还得到了这个支持，得到了一些发挥的机会，你想这个国家会不会越来越旺盛啊？好，所以其实政治哦，政府应该是人民的公仆啊，之前都是这么说的。好，所以这些政府单位的成立，它是为了要安定这个国家里好所有的一个不管是资源也好，好或者说一定的一种社会秩序也好。可是这个社会秩序不是来限制人民的自由跟创造力，而是让这些人民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能够无后顾之忧，很安心的去发挥他的创造力。那你把它浓缩到一个家庭来看，假如这个家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让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这个家庭里面，他得到的是一个非常安全感的一个感觉，是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本支持，而让这个孩子呢在这样的一个基本条件之下好好的去发挥他的创造力，你想这个孩子会不会发展得很好，而不是制定很多家规，有没有哦？然后告诉孩子说，哇，外面很危险，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要早一点回来，不要在外面游荡哈。那你看，你只要用这样的一个规范对一个孩子的创造力，其实你只会压抑他，而没有办法让他尽情的发挥。好，同样的道理，所以其实创造力既然是人的一个与生俱来的天分，它是必须要去引导，然后给予它很好的一个发展空间，那么它就可以把它创作得很好，那甚至于就会促进文明的进步。所以其实一个国家里哦，有太多非常机械性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哈，不管是他们强调的比如说工业的发展啊，比如说很多比较看起来比较能够赚钱的事业去发展，然后你看打压了很多创造者的创造机会，所谓的那种艺术发展的这个区块有没有？好，在我们起码在我们台湾，并没有太照顾这些艺术的创造者，啊，没有太照顾这些在做创意的这一群的人。虽然我上次有讲过说，好像有越来越多文创开始慢慢在兴起了。你开始重视一个国家的文化，重视一个国家的美感经验，其实这个国家会很不一样的，它不会硬邦邦的，它反而能够有一个充足的环境，让更多人去发挥他的创意，发挥他的创意，这个国家一定会不一样，大家同意吗？好，否则有的时候你看哈，你日复一日过着一样的日子，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就够了嘛，活够了，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没有创造力，你没有办法为你的生命去走出一条你过去都没有走过，可是你现在也许很想做的事情。假如你有这样的一个被鼓励，或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给你，你就比较能够去安心的去发挥它，对不对？比如说我在外面的一些单位有在带癌症团体，好，他们都是学工程的。好，那当有人告诉我说他在洗肾，好，那一个女的，那他就说，哇，他第一次告诉我他的梦想是他要骑机车环岛。我说去啊，蛮容易的嘛，而且现在在台湾骑机车人家还徒步嘞，好，再来就脚踏车都已经完成了，你机车环岛有什么困难的？可是他就不敢啊， 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他所处的那个家庭环境，可能工作环境，他认为他没有这个机会。好，可能家人会担心，因为你都洗肾了，你还骑机车，而且他是要骑重机哦，他想骑重机。那这个女孩讲出这样的一个渴望的时候，因为她也是妈妈啊，也是太太，也是员工，你看，首先第一个脑袋就会说什么？不可能，对吧？啊，再来家人就会说骑重机很危险呢，骑机车环岛很危险呢，有没有？好，当你的想法始终都在担忧、害怕、恐惧的时候，你的创造力就会被限制了。创造力一限制，创造力是一个很大的能量，很大的生命能量。当这个这么大的、这么强劲的生命能量被阻挡之后，它不能够采取行动，那这个能量到哪里去？对呀，生病啊，癌症就是阻碍性的能量啊，肿瘤就是阻碍性的能量所形成的结果啊。好，所以你要常常留意你哈，想去做什么，然后你都跑出什么想法？他是告诉你说：“哎呀，你别梦想了，不可能。”还是他一直告诉你说：“去吧，去吧，去试试看吧，去做吧。”好，这个时候你就要顺随内在的冲动了，对不对？嗯，我们要常常问自己啊，因为我们常常要做一件事情哦，都好多想法啊，我们都想说做这个有用吗？做这个干嘛？哎，我为了好玩不行吗？好玩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吗？我只是为了好玩可以吗？可是我们其实在教育上面不认为好玩但是不实用是一件重要的事啊，对不对？只因为好玩无法说服大人哈，让你去做，对不对？你甚至也没有办法说服你自己，你只是为了好玩，对，不务正业。对，我们这些务正业的人就务出一堆的癌症跟忧郁症啊，是不是？好，就算是没有的话也会觉得活着好无趣哦，因为没有变化。好，没有变化，所以我都觉得常常都要搞一些有的没有的哈，你也满足自己的一个创造力，不管做什么都好，也不是为了要做出一个什么成绩，我们只是想要突破现状。所以创造力我讲过，有没有？创造力的存在，创造力是我们的本质的能力，它就是用来突破限制。好，我们的创造力的存在，它就是用来突破限制用的。好，突破限制。好，我们接着看，你们的心理学强调标准，因而使人们害怕自己的特性与能力，因为心理学的标准无法契合任何人的心理轮廓线。好，所以你看，去做那个什么量表，有没有？网络上可以抓一些量表啊，有没有这个忧郁症，有没有躁郁症的那种测量？啊，各位，好玩就好了。好玩就好了，连参考都不用参考，因为你的情绪常常在变化呀。有一个外在的因素一进来，你的情绪就会变化了。而且你做这些量表，你就走入了一个标准值里面，对不对？他就告诉你，哦，你什么现象就是什么，就你就有可能，好，是一个什么忧郁症的人，或是躁郁症的，叭叭叭这样子。好，他就是制定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可是你看，心理学的标准没有办法契合任何人的心理轮廓线。因为任何人，每一个人的心里充满了创造力，充满了变化，他无法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来涵盖所有的心理现象，所以他没有触及人类经验的高度或深度，因此人们变得害怕自己的个人性了。哎呦，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有没有？哎，跟人家不一样，哎，我的这样的做法跟人家不同，哎，就会觉得自己是异类，有没有？很多人都害怕自己是个异类，害怕成为他自己，所以后来就越活越不开心。因为创造性的能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生命能量，好，各位你要记得，创造力的能量是一个非常强劲的能量，你要用相对的能力，好，能量把它压抑下来，应该说相对性的力量把它压抑下来。所以你的力量耗费在阻挡你的创意，阻挡你的创造性能量。好，像你就是常常在阻挡你的创造性能量，有没有？好，包括叛逆，有没有？包括跟妈妈顶嘴，其实那也是内在的一个冲动的能量，因为希望说你不要再阻止我了，你不要再阻止我了，因为我内在的有一个很大的创造力想要冲撞出来，你不要再阻止我了。所以你看，假如你害怕你的创造力，你要花多大的力气把它压抑下来？好，那你还不如让它 这个顺势，好、啊、让它发泄出来，好、啊，说不定还有一些了不起或是很难预料的一个结果，对不对？不要怕。鲁伯今天看到了一篇谈资优儿童的文章，有关他们的背景与发展。资优儿童不符合心理学的画面，不符合一般人灌输给父母的儿童形象。那事实上，为了许多理由，资优儿童只不过是显出了人类天生具有的潜在机敏、灵活头脑、好奇心及学习能力。他们根本不是人类的古板的古怪的版本，反之却提供了人类真正能力的一个暗示。好，他这一段太精彩了，好，可以用在我们的儿童教育上面。他说资优儿童也不过就是人类心灵能力的一种展现，而人类的心灵能力不只是这样的一个展现方式，还有很多种发挥的方法，好，很多种不同的展现的方式。所以哈，资优儿童它不过就是显现出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的，只是你没有想要去发挥它，因为你这一次的人生的目的哈，不是要来当个资优儿童了。好，不是每个人都只想当资优儿童，每个人都想要透过其他人类的一些潜能来发展他的人生，没错嘛哈。好，这一段很安慰人啊，很安慰那些觉得自己智商不够高的人啊。而且自幼儿童你看也有他们的一些面对嘛，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啊，你的头脑并不是空的，而是个保养得很好的机器，在你出生的时候就准备好要开始运转。那他们被提供了一种学习的倾向，而如你们所了解的，知识基础是存在于头脑内的。那么以那种说法，头脑在出生前就会思想了，它并不只是在反应。哇，你看，那假如头脑在出生前就会思想了，那你认为婴儿它是一张白纸吗？当然不是啊，连婴儿的脑袋它已经开始都会思想了，有没有？你看那个小 baby 的眼睛咕噜咕噜的转啊，溜来溜去的，你想它在打什么鬼主意哦？好，它是不是已经都在开始思想了？所以小孩子根本不是一张白纸。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有一些涉及了与他人的关系啊，其他人的关系，那是你们甚至还没有语言去形容的。哇，好，这是在潜意识的层面上面在互相影响，而且可能一起在运作些什么样的计划，可是我们的脑袋还不知道。好，那他说不过父母亲常常不太能够接纳自己小孩所显现出的不寻常的天分，害怕他们的孩子不能够与其他小孩相处，他们感到很不安，因为孩子不合于一般的标准，但从来没有一个孩子曾经符合过那个标准。可是我们好害怕自己的孩子跟人家不一样，你看别人的孩子那么活泼，那么可爱啊，那么嘴甜，我们家的小孩子怎么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有没有？我们家的小孩子怎么老板着一张脸都不跟人家互动，我们家的小孩子怎么那么内向，怎么那么自闭，有没有啊？我们就不由自主的开始拿来比较，特别是假如你的孩子不符合大家喜欢的那种版本，你就很想要调教他，很想要改变他的版本，有没有？哇，可是说真的啊，那是来自于我们对一个所谓受欢迎孩子的一种标准。好，那是来自于我们长久以来我们对于一个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种非常制式的标准。好，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的人，他比较受欢迎，他比较积极，好，他比较怎么样，反倒是我们完全失掉了去欣赏别人跟自己不同的那种能力。哇，他那么安静，哇，哇，他怎么这么能够安静的下来，对不对？他怎么能够这么样的一个安于跟自己相处？可是我们的解读说，哇，他怎么那么自闭？好，人家可能正在闭关，好，人家正在内观。好，有一个好玩的这个笑话，有一只老鹰哈，他就不小心就从小了。好，那个这个老鹰的妈妈就被射，就被杀死了。 就有一只小老鹰啊，他的小 baby 就掉到人家的鸡笼里面，结果他长大之后他只会做出跟鸡一样的行动，而且他不会飞，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老鹰，他以为他是鸡啊，所以他所有的行为都跟鸡一样。直到有一天啊，有一个人经过这个农场，哇，他看到了，他说这是一只老鹰哎。可是那个农场的主人就说啊，没有，他从来不知道他是老鹰啊，他只会跟鸡一样的行为。结果这个人呢很忍不住啊，他就说你把这只老鹰卖给我好不好。就那个人说这不卖这不卖。可是他说老鹰的本质就是老鹰，他应该在天空飞，他不应该在鸡笼里面，因为这是他的特质。好，他讲了半天，后来就说服了那个老板，他那个老板就把老鹰给他然后他就带着他到旷野里面。一开始他根本不会飞，他根本不知道怎么飞，因为他忘记了他自己的特质，他忘记了他与生俱来他的特质。好，他只在一个环境里面去学习人家的行为，他忘记他是老鹰。可是慢慢的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训练，他让老鹰忆起他是谁，而不是让老鹰去学什么动物去飞，好，不是去学怎么飞，而是让他忆起他是谁。哇，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对不对？后来老鹰就会飞了，他也不过就是恢复他的本性。那老鹰有比鸡还要更优秀吗？有吗？当然没有啊，老鹰跟鸡怎么比啊？啊，鸡就是鸡啊，老鹰就是老鹰啊。好，按老鹰天生的特质，让人家感觉到哇，雄赳赳气昂昂的，有没有？好，看起来老鹰应该是要去吃鸡的，啊，他会吃小鸡。可是老鹰就是老鹰，鸡就是鸡，怎么比较啊？怎么比较？可是我们都会希望我们的孩子是老鹰吧？你会希望你的孩子只是一只鸡吗？在鸡笼里面整天吃谷子，等着被宰杀。好，可是很有趣的，我们常常拿老鹰跟鸡来比。只要你的孩子是鸡，你就好好让他当鸡呀。只要你的孩子是老鹰，那你就要引导他去发挥他老鹰的特质啊。那鸡永远不可能当老鹰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好，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在面对自我无价值感的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无价值感就会带来无安全感。好，你不认识你自己，你不认同你自己，你的安全感长不出来的。只要你不能够肯定你自己，你的安全感长不出来的。好，所以大部分的生病的人，好，特别生病的人，都一直在面对一个无价值感的自己，觉得自己好糟糕的那种想法。那你看我们谁不是这样？我们一般人也一样啊，就算我们现在没有生病，将来也可能生病啊。好，甚至我们在人生里面很多创伤是来自于觉得你没有办法做自己，而老是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好，鸡有鸡的天命，对不对？老鹰有老鹰的天命啊。啊，我觉得单单这一点就好值得我们去学习跟提醒，自我提醒。对，只有人是最喜欢做比较的，对不对？许多成人觉察到自己在某个领域的能力啊，可是会故意忽略它，因为他们害怕变得鹤立鸡群，或者害怕被同侪攻击。那宗教与科学两者都曾经教过他们去怀疑任何一种伟大。好，那我就有看过很多人，他们其实有的时候很压抑自己的能力，因为他怕在这个团体里面哈太突出会被别人嫉妒。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啊？人家说哇你真的很棒。没有了，没有，我不行，运气好而已。可是的确是真的是你的能力做出来的。好，那假如说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很优秀，我就有碰过像这样的孩子来做辅导，他就觉得他的孩子被排挤。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孩子都考第一名啊，我的孩子很优秀，啊，而且我人际关系很差，那他都说别人都不喜欢他。各位，他可能只面对一个在嫉妒他的人，就是考第二名的那个，啊，考第二名那个回家会挨打，所以他会嫉妒那个第一名的。可是其他的同学也许觉得，哎，他很可爱啊，啊，他很和蔼可亲啊，可是他却没有注意到，他只注意到唯一的一个对他的反应，对他强烈的反应。然后他就觉得自己人际关系不好，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只要有的孩子他 太差了，同侪也会排挤，没错吧？好，可能有些人啊，他们就有些小孩子就其实很喜欢捉弄别人嘛，也是有这种情况啊。啊，有。后来我刚才讲老鹰的这个故事哈，他为什么要去救那只老鹰？因为这个人哈，这个主人他小时候，他就是那个很弱的，体弱多病的哈，这个瘦瘦弱弱的，人家要打棒球分队分组，没有人要他。好，那甚至于对方还嘲笑说：“你把他带到你们那一组，啊，大家都不要不要不要，他来这一组一定会输。”后来他就被排挤在那，结果他爸爸就过来啦，他爸爸就跟他讲，他说：“哈，人家只是还没有看到你的潜力，啊，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表现你自己。啊，你永远不会跟人家一样，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尽可能的去表现你自己。可是你看，当我们一有了这样的一个经验，好像被排挤。”连家长都害怕，好，家长都会马上来关心一下小孩，好，关心他怎么了。所以我们那么的害怕跟别人不一样，那么你又如何找到你的独特性？你如何去发挥你的独特性？所以各位，你看，发挥你的独特性，好，真正的认识你自己，接受你自己，要不要很大的信心？所以你看，独特性跟自信心有没有很大的关系？好，那很多人在面对的一个生命挑战，也就是来自于没有自信心啊。比如说嘉伦，你就是一个非常有 power 的人，你非常有能量的人，你就把它展现出来，你管你的家人，管你周边的人怎么说你，对不对？拍桌子，我告诉你，赛斯心法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心法。好，你不学，你听不懂，那是你的事，可是这是我选择的，你不要阻止我，这是我最喜欢的。啊，嘉伦很有乔氏的能力，啊，不管跟黑道、白道什么道，你都能够，这个有你的一个这个乔氏型的位置，那也很好啊。后来你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说客，啊，你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这个有能力的，我们说什么，乔代吉现在叫啥？和事佬是吧？或者是？做中间人哈，引荐，你就知道很多关系。哎，他适合到哪里？他适合到哪里？叫中介吗？有点像是人力中介一样哈，可是是心灵的，啊，这个心灵的人力中介。我曾经辅导过一个高中的小孩，他老逃学，啊，然后学校就要把他开除嘛。可是这个小孩子后来就来这里，然后呢，因为他我说你为什么？会常常上课上到一半哈，然后一下就翻墙翻出去了。他说：“因为我被去敲代机，啊，因为他们只信任我，我说话他们会听，所以我一定要去，无论如何都要去，啊，即便要被退学了，但是对他而来讲哈，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去敲代机，啊，两边人马摆不平，可是他一站出来，人家会听他的，各位。”那他当然要翻墙出去，因为他在学校吃瘪，你知道吗？啊，老是挑他的毛病。可是他在那里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好有价值哦，他说话有人听。你喜不喜欢这种感觉？你当然喜欢。要是我，我也会翻墙，我也会翻墙出去，人家会听我的啊，啊，人家会觉得我很有用，我很棒啊。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哇，那你就好好学习，你可以以后将来走这一行啊，去开发你的口才呀，啊，那。后来我也鼓励他，哈，不能光凭口才，还要有实力，你要讲得出所以然来呀，啊。你现在碰到的是小 case 啊，以后碰到大的 case 的时候，你要有一些知识做你的基础嘛，哈。所以那我就建议他说，也许你可以去念什么样的科系啊，来发展你的长才呀，啊。那你要建立你的知识啊，哎，他听了很爽哎，哦，因为我觉得说你这个行业不容易做耶，哦，那你要很了解人家的心理耶，对我好像有建议他说你要不去念心理系。好，那你这样子对很多人的心理有一个啊基本上的一种认识，一要被敲代机马卡干单，对吧？他知道他要什么，他知道他要什么，他知道怎么样去做沟通，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要顺势而为，那我们这些大人必须要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对不对？敲代机，好，来替囡仔敲代机，敲什么？敲他矛盾的心情啊，啊，敲他左右为难的心情。是不是我们要不要有能力敲代志敲咱自己来的矛盾跟冲突？我们有时候自己内在的冲突跟矛盾都敲不回来啊， 你跟我独立吧。对呀、啊，哦，所以其实我们也要常常懂得如何去说服我们自己啊。我们不是只有一个自己，我们有好多个自己。啊，一个一下子又觉得很好像自视很高，一下子又跌落，变成一个这个什么都不是的那种自卑的人。那你在一个自视很高跟一个这么自卑的自己，你这中间怎么去感应桥哦后？安娜桥哦后安呢？好，我觉得这个玩自己都很忙啊。好，可以好好的玩你自己。好，所以我们翻过来看434页啊。这一句话很重要哈，第一句话他说，可是每个活着的人都包含了伟大的成分，并且更有一种想要实现他们内在能力的欲望。不管你今天的资质高低哈，你只要是存在的一个生命，你就有包含着伟大的成分。这个伟大的成分啊，也是一个你会想要去实现内在能力的一种强烈的欲望。每个人都想要表现他自己，生命即表现，生命即表现。好，所以再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你觉得你有没有竭尽所能去表现你自己啊？啊，你有没有好好的去表现你自己，去表达你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对不对？我们看下一段哈，下一段太棒了。好，你要把这一整段都把它画起来，常常念它。我所说的伟大，并不是名声，或只是一般所了解的艺术或知性的能力，还包括了那些生命具有能力包容伟大情感内涵的人。我说的也还指其他自然的能力，好，比如说他很会在梦里面沟通，在每天生活里对梦和创造性有意义的利用。那有一些人类情操的幅度以及心理经验一直潜伏着，因为你们把注意力如此集中在标准概念内，于是任何非公认经验依然必须是古怪的、反常的，在你们主要的关注之外被科学所忽略。好，那这段话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那个伟大的成分是不太一样的。好，也许他不是一个资优的儿童，他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孩，甚至功课很差，哈，可能智商也不高，可是他有一个极大的一种包容伟大情感内涵的一种特质。好，那我最喜欢提我妹儿子小时候的一个故事哦，他很好玩，他就是有一次才小学2、3年级，那有一次就穿一黑一白的袜子嘛。啊，他妈妈就说你怎么袜子穿不一样的颜色，他说你不要管我，他就穿到学校去。结果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很得意地跟他妈妈讲，他说妈妈，今天全班都笑我耶，连老师都笑我啊，因为笑我穿两个不一样的颜色的袜子。那各位你知道小朋友哈，只要有一点点芝麻绿豆的事就会笑得很大声，有没有，就会大做文章吗？就他妈就觉得说我这个儿子疯了，人家取笑他他还这么得意，他很开心说大家都笑我耶，很得意哦。后来这小孩子也没有说其他的，等到第三天啊，好，他妈问他说你那个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我的老师都不喜欢笑，我是故意要让他笑的，他是故意穿这个不同颜色的袜子去逗他的老师笑的，就他说老师笑了他就觉得好得意哦。好，他的数学成绩很好，他有一次啊，他可以考第一名，可是很好玩哦，这个小孩子这么小哦，在小学3、4年级，他说我故意不要考那么好，我让我们班一个女生考第一名，我考第二名就好了。他妈问他说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为什么不要尽力考第一名，因为这个题目你都会写啊。就这小孩子说，因为我那个同学要是考第二名回去他妈妈会打他，所以我就让他考第一名，第一名他妈妈才不会打他哦，所以我其实很崇拜这个小孩，啊，从小有这种，我觉得这是人的天性哎，啊，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哎，有没有？啊，我最记得许医师讲他妈妈有没有，在他幼稚园的时候，啊，他一定都教他的儿子拿最大的那个嘛，苹果的话要挑最大的那一颗，有没有？啊，千万不要客气， 好，那这个当然是妈妈爱他的一种表现嘛。可是后来你看，不见得这个小孩子会变坏不见得这个小孩子后来会一路变得很自私或什么的哈，因为人都有他与生俱来的一个伟大的内在的一种天性啊，伟大内在的天性。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被一些标准啊，标准给教导成一个变得没有变化的人，我们也是被一些所谓的价值观教导到说只要我好其他人随便不管。可是你原来的天性不会这样子，你顺着你的天性，你一定会是我好也希望你也好，你一定与生俱来就有这种同理心，就有这种分享的心。可是后来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越来越自私自利，好，都是一些价值观扭曲的原因，而且被教导出来的，对不对？被教导出来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话讲的实在是太精彩了，我都觉得应该要放在我们的学校教育里面，从小就教我们的孩子知道这些概念。好，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我们的这位自然老师，你看也念了这么多的赛斯书，赛斯书里面有好多好适合没关系，你还是老师啊，而且老你不用再回去，你可以开始到我们的心灵学校来。可是好，我们在讲教育的本质终有一天会有它新的发展，好，我们要抱持的一个希望，即便对我们自己的小孩，我们都是在教育我们的小孩，我们教育邻居的小孩，我们在这里办儿童魔法营啊，你看今天很热闹，我们大专营、青少年营，好，这些准备的这些我们的这个志工啊，又开始在忙碌了，好，又要开始做计划了，好，七月份要办这些活动，我们的暑假从儿童、青少年到大专营都有，你看大家又要开始忙碌了，所以暑假这里是非常热闹的。好，那我们在干嘛？我们就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心灵的，你看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伟大的心灵能力，从小就告诉我们的孩子，哈，独特性、创造力，你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哈英雄式的自己，你就有一种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那个自己。你看，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解这个重不重要啊？很重要哎。那我也不知道能够产生什么影响，好，我可能也我一点兴趣都没有要去扭转整个教育的制度，因为那会浪费我的力气。可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子我就不再继续去推广我想要推广的心灵教育理念，大家了解吗？好，我不去崩毁人家所建立出来的制度，可是我可以去创造跟建立我想要做的事情，好，我想要去把它架构起来的一个心灵的教育观念。好，所以一样我也不知道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可是我都在想，好，能够有让几个小孩听到这样的理念就算几个嘛，能做几个就几个，对，你家就有三个了嘛。对，他那个儿子小一的时候来参加，是唯一不合作、不写功课、完全不参与活动的那个，常常都趴在地上的那个，对，第一届的。可是啊，然后他妈妈就问我嘛，因为他都不写功课，老师都写联络簿，整整一整个学期有没有，后来他妈妈就问我，我就跟他妈妈讲，就联络簿上写请老师耐心等候，结果后来呢功课好得不得了。对呀，在小学的时候真的哈，说不定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没有被大家贴上一个调皮捣蛋不合作的小孩。后来我还记得他跟嘉伦，他喜欢来参加我的读书会，在小学四年级哈，三四年级，他不要参加那个什么安静班那个小孩子的课程，哎， 他说我比较喜欢听这个，因为我就觉得很有趣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小朋友都有在听到许医师的 CD， 有没有？然后还教他妈妈呢，对不对？谁知道会怎么样？好，那可是每个人问你自己，你想做什么，你去做，但是不要浪费力气去阻挡那个你不喜欢，或是你觉得你自己还无能为力的那个架构，不要浪费力气了。可是你可以去创建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好，那接下来，那样说的话呢，许多被老师认作智障的小孩，其实是非常有天分的。那这同样也适用于那些因为过动而被给予药物的爱捣蛋的小孩，但他们的反叛是十分自然的。那至于自闭儿童，在许多情形是那些接收到以下想法的人哈，哇，这一段很重要，他在讲自闭症啊。世界是如此的不安全，最好根本就不要跟他往来，只要自己的要求或需要被满足就够了。当这个孩子被喂饱穿暖并且受到照顾，那么他就会继续自闭行为，而那个行为本身的确达到了他的目的。好，所以你看哈，接着下来会讲，家里面有自闭症的小孩，事实上他也在表达他父母亲对这个世界一种极大不安全感的一个内在心态。好，所以家里面有自闭症的小孩啊，你看，也许你去观察他的父母亲，他的父母亲也许对这个外在的环境是充满了担忧的，是很不信任的。好，所以这里讲到这个自闭症是他们的内在里面，好，他们的内在里面去认为说世界是这么的不安全，不要跟他往来，只要自己的要求或需要被满足就够了。所以自闭症的小孩子哈，你不可以随便改变他的习惯呢。好，他每天他有 SOP 对不对，标准作业流程，好，他一定要按照他的方式，好，你不能够强迫他，否则他就会有很激烈的反应，好，很激烈的反应。那你看他的那个行为的本身哈，的确达到了他的目的，什么意思？好，他要什么，他要用他的习惯就要什么，然后满足了就可以，好，那他这样就够了，他就不用跟任何人打交道，他不需要跟世界打交道，因为他唯一要的他得到满足了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9:46啊，这个小孩觉得与世界来往是不安全的，并没有人想剥夺一个小孩的食物，但是如果这个小孩必须去要求他们或以某种方式做出选择，那么在这种例子里也许哈可以用食物来作为一种款待啊，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假如觉得跟世界来往不安全，可是假如他必须要去要求好得到一个满足的话，好，那可以用这个食物来作为一种满足他的方式，好，满足他的方式，让他觉得其实他要什么还是得得到的。可是呢，自闭症的小孩子害怕做选择。好，假如说你问他说，哎，你可以去做一个选择，可是自闭症的小孩子害怕做选择，这当中有些是由父母亲那边接收到的，所以自闭症的小孩子哈，比如说他每天早上一定要用他自己的杯子喝那杯牛奶，只要有一天奶粉没了，你没有牛奶给他，他不愿意做选择，他不会想要吃麦片，他不会吃别的，他会怎么样？他会一直尖叫，叫叫叫叫叫叫到你把他要的牛奶 SOP 流程哈再继续进行，他才会停止，因为他完全不做选择，他完全不做选择。好，那他说这些孩子表达了他父母自己未被承认的恐惧，好，未被承认的恐惧。可是自闭儿可以是非常聪明的，我们知道有很多电影都在演自闭儿，有没有？像雨人啊，达斯汀霍夫曼很啊，跟那个 Tom Cruise 的电影啊，他是数学天才，啊，有些自闭症的小孩子绘画天才，啊，等等，到了某种程度哈，这样的一个小孩象征着，当一个人相信自己没有价值，不能够信任冲动而做选择的坏处比好处多的时候所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自闭症的可能他的父母亲还有自闭症自己他内在的一个感受是，不要叫我做选择，一就一，二就二，不要叫我做选择，我要什么就是什么了。 好，我不要再做其他的选择了。所以他把自己整个人是关闭起来。好，那他认为躲在能力的后面比去用他们要安全的多，可是生命就是要表现呢、啊、生命即表现呢、啊。好，我们接着看9:52，我要给一个答案的开头部分哈。对于我有关于记住与疾病关系的问题，你造成你自己的实相，那应该是你完整的答案，可是显然它并不是。好，他说，首先，如果一个带有癌症的精子进入了一个女人的子宫，而她没有想要得到得病的意图，那么她身体本身的系统就会让那个癌症完全无效。好，这在讲什么？各位还记得吗？我们在这一节一开始，郑凯自那里，好，当时有一个这个疾病叫做人类乳突病毒，说男人的精子哈，假如他带着一个癌症的这样的因子进入到女人的子宫里，好，会造成女人得到癌症的原因。所以说癌症好像会传染，还记得这个例子吗？好，在前面有讲到好像癌症会传染似的，可是你看他这段话讲的就不是了。好，这段话非常重要。好，他说除非你同意，否则癌症是不会发作的，除非你同意让它发作。好，那他说可是其次啊，对那篇文章来讲，那却不是所发生的事，而我多少有点不知道如何解释，只因为有一些在我看来仿佛你必然会做的无形假定。那我们这个社会对很多的疾病的原因，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知道，但是会做很多的假定，啊，做很多的假设。好，那赛斯就要想一些办法怎么来解释嘛，哈，怎么解释？那我会尽我所能的来解释。虽然我说的一些话，无疑会像是科学，无疑会像是跟科学知识相矛盾似的啊。那虽然科学家可能找到癌细胞，而看起来癌好像是由一种病毒引起的，可是其实，来，这句话你画下来，癌症涉及了一种关系。啊，以那种说法，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寄主与寄生虫之间的关系。没有寄主，寄生虫要寄在哪里啊？寄生虫能够存活吗？不行嘛，一定要有寄主嘛。好，那所以癌症也是啊。癌症一定要有一个相配合的关系，它才会发生嘛。所以到了某个程度，这同样适用于任何一种疾病，包括天花。虽然那些疾病本身也许看似有完全不同的照应，那一个寄主细胞并不就是这样的被攻击，它邀请攻击。虽然我一点也不喜欢攻击这个字眼哈，可是我的本意只是试着用那些你们熟悉的字眼来开始讨论而已。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一段哈。那这一段非常有趣，啊，简单来讲，癌症是邀请来的耶。癌症是你邀请过来的，那你一定会说，我邀请癌症来干什么？我邀请癌症来干什么？所有的疾病，除非你同意，否则它不会发生。啊，你就是那个疾病的宿主。今天几号？21，今天夏至哎。啊，今天已经夏至了。好，那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一段，我们在下一次再继续做解释了哈。因为这个为什么会得到癌症，其实在我带癌症病人这么十几年来，你真的就是看到，假如他要让自己好起来，他必得要改变他很多的心态。好，因为是他的心态，他的信念，让这样的一个疾病有了一个攀着的机会了，有了一个发生的这个条件。任何的疾病，身体的、心理的疾病都是一样的。好，包括我们身体任何的毛病哦，从牙齿，好，从近视眼哦，从重听，好，从肌肉酸疼，这些都是，它都会跟你的对应着某些你内在的状态有关系。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真的还蛮不容易的一种自我觉察跟探讨。好，但是抱着游戏性的心态，假如你改变了某一个信念，你突然发现你的身体变轻松了，你看到之间的关系，你一定会很开心。 它会很有趣。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到今天这个阶段，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哈，谢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再开始，好。